弟兄姐妹早安。那在门道开始前，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今天美好的天气，我们可以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里面有清洁的良心，有正直的灵，也让我们能够真的从今天的经文上面能够知道你要我们学习什么，也要如何来回到你的面前，来真的能够彼此相爱。主啊，因为彼此相爱不是一个感觉，而是你的命令，求你真的是帮助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有这样的心，而且能够真的是将耶稣基督的样式就活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感谢神，这样祷告祈求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那前几次的经文我们已经提到，这是我大概第五次证道有关约翰一书了。那前面我们一开始就提到说，基督徒要行在光明中，如果你说自己没有罪的，就是说谎的，也是以神为说谎的。那再来呢，这几次我们就看见后来我们看见有基督徒的测试，你怎么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呢？因为一个基督徒呢，他必定会遵守神的命令，也会效法耶稣基督，也会爱弟兄姐妹。那当时为什么约翰要写告诉这些门徒有关怎么样才是一个基督徒呢？因为当时有一些其他的就是离开教会的一批人，他要迷惑当时的教会。那当时他们在迷惑的时候呢，这些人就行不出来这样子的没有行在光明中。所以那约翰就这样的写，要大家知道说信徒跟这些人的分别。那你可以发现呢，老约翰一直不断重复一些重要的观念，那这就包括一些什么爱呀，那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些如何效法耶稣啊，要怎么住在主里面怎么行公义啊等等，他一直提。所以他爱这个字在约翰一书常常的出现，这也是为什么我把我在这一季要讲约翰一书的原因。因为我们这一季是人人关怀，我们希望我们真的能够彼此相爱。那在现代的时代呢，约翰的讯息更是非常的重要，尤其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要告诉你为什么，因为现在是所谓的后现代主义的时代 ,postmodern 的时代。这个时代呢，有一个很特别的事，就是感觉很重要。每一个在这个时，如果在这个后现代的年轻人的话，感觉是最重要的。那其实从哪些地方可以看见呢？那年底我还要帮人证婚哦，年底有两对，一对是我们教会，还有另外一对。那婚姻呢，它本身婚约上面写什么？婚约常常我们会要求就是彼此来做这样的委身，什么样的委身？譬如说，无论是什么样祸福富贫穷富贵，是福是祸都不能让我们分离，直到死就是才能让我们分离。所以你可以看见婚约是为了将来，是为了将来做的约定。但是你会发现许许多多人的婚姻已经变成为了现在，不是为了将来。我怎么知道呢？如果你听一听一些离婚的理由，那离婚的理由可能是我们之间已经没有火花了，我对这个人已经没有 feel， 没有感觉了。然后呢，有些外遇的理由也是一样，外遇的理由是什么呢？我感觉孤独，感觉孤独，我需要刺激。有没有听过？我需要刺激，所以我去找外遇，有没有？因为我，所以你知道这种，你就可以看见，当人把感觉放在最前面的时候，这些理由呢，有一些是我从网上看见的，所以是真的有这些理由的，不是就是好像假的。所以当人把感觉放在最前面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失去了从一而终的意志。婚约是为了将来，不是为了现在，但是很多人把婚约当成只是为了现在，不是为了将来。那在这里我们看见呢，爱也是一样的，爱不是一种感觉而已。请注意，我说不是一种感觉而已，就代表说感觉也包含在爱里面了，不 不是说我完全爱里面是没有感觉，那也不是真的爱，真的爱是会有感觉的，但是不是只是感觉，爱不是只是感觉，它也不仅仅是知识而已，它不是只有知识，比如说我知道要爱这个人，但是我没有真的去爱这个人，爱不是一个感觉而已，也不是只知识而已，还有包含一个意志上的决定，也就是一种长期的尾声，也就是我好像不论如何，基本上结婚的时候就要想，我无论如何我打死都不会跟这个人分开，打死了都不要跟这个人分开，就像这样子的意思，就是我要真的是尾声在这个婚约上面，在我的将来就是要这样子。所以呢，在圣经上你会发现，这个就是神传给我们看见的，神在知识上会教导我们要爱，神在感觉上要我们好好的去爱，但是神也把爱讲成是一种命令。在约翰一书的3:11，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到，约翰一书的3:11，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或者是讯息，这是一开始的命令。好，那意思就是说呢，爱呢，命令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感觉好也要爱，我感觉不好我也要爱，你不能因为你感觉不好你就不爱。所以呢，如果你知道爱不单单是感觉的时候，这个非常的重要，你才能够在你感觉不好的时候，在你很难爱这个人的时候，你可以撑过去。否则在你感觉不好的时候，你就跟这个人说拜拜。可是因为你能够知道爱不是一种感觉，也不只是感觉，也不只是知识的时候，你有这种意志，一种坚定的意志，这种决定的时候，你呢就可以撑过去，而且是你能够是靠着主，有时候比较难撑过去。神呢不单单希望我们撑过去而已，撑过去是基本界限，就像说神说不可离婚，但 绝对不是只要我们不离婚。一开始神设立婚姻的目的是为了在让这个夫妻彼此可以在神里面在主里面享受亲密的关系，所以婚姻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离婚。我以前也讲过，一个好的彼此很好关系的夫妇，他们绝对不会想到离婚。离婚是一个界限，是一个没有办法就是不可离婚是一个界限，是没有办法中的神的一个最后的一个 boundary， 一个界限。但是神的心意永远是让人更好的去彼此相爱。所以神不单单只希望我们撑过去，好像爱是一种意志，一种命令。好，那我知道这命令我没办法爱这个人，但是我就勉勉强强的靠着神的意志撑过去而已。不是，神的意志还是希望我们由心而出的去爱，但是我也必须承认，有的时候你必须先撑过去，你才能够由心而出。有的时候真的会有碰到你很难去就是爱的时候，那时候你就要先撑过去，你之后才能更由心而出的去爱。但是一直都是应该由心而出的，就是自然的去爱，由里面去爱。所以爱是一种意志上的决定，是没有，你要知道你没有后路了。在这里神给我们的命令是没有退路了，你就是要爱，你不管怎么样打死咬紧牙根还是要去爱，无论怎么样情况都要去爱，不管这个人怎么对你，你还是要去爱。这个就是圣经的例子。那圣经提了两个例子，有关这个，有一个反面的例子，有一个正面的例子。一个反面的例子就是该隐。那这里讲到该隐呢杀了亚伯为什么他要杀亚伯？那这里讲到为什么圣经上说因为他自己的邪恶 行为是邪恶的，那弟弟的行为是正直的。很奇怪，你想想看，我杀他因为我很邪恶，我邪恶所以我杀他，这个很奇怪。因为就是代表说这件事情的原因是因为这个该隐是邪恶的，弟弟是正直的，所以该隐要去杀。所以我发现一件事，其实做错事的人呢，他知道自己错，该隐知道他自己是错的。该隐跟亚伯的故事你们都知道，就是那时候该隐跟亚伯呢，他们就献要献这个献祭给神。那该 该隐呢就生了田里的出产，不是出生出熟的果子这些，他是田里的出产。亚伯呢是生了，就是把出熟的这个啊、这个繁那个牲畜献上。哦，那所以神就喜悦这个亚伯，而不喜悦该隐的。然后神也给该隐机会，但是该隐不听，最后就把亚伯给杀害了。然后神还是给该隐机会悔改，但是该隐一直不悔改，他就是那个罪恶的螺旋，我以前讲过，就一直的下去。那你会在这边发现说，做错的时候知道自己错，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做错，我们不肯承认，而且我们还会嫉妒那些对的人。所以该隐做错了，但是他为了掩饰他的错，所以他杀了他的弟弟，明白我的意思吗？他为了掩饰他的错，所以杀了他弟弟，好像就感觉到没有人再可以指出他的错了。如果有一个对的东西在那边，一个很正直的人在那边，如果我是有错的，他就会常常提醒我是有错的。但是该隐的做法就是，我把那个人处理掉了，我就可以看不到他了，我可能就心里会比较好过一点。但人就是很罪恶。当你什么叫反面的例子呢？就是你用更罪恶的方式去掩饰自己的罪恶。这里就是说，如果有的时候你不能爱弟兄姐妹的时候呢，你为了掩饰这个，你就用各种方式的谎言来就是说服你自己说谎，或者是怎么样，然后让你自己可以不必去踏出那一步去爱对方。但是圣经不是，圣经要把我们这些所有的这些不肯爱人的这些的问题全部都暴露出来，这是圣经的目的。但他的目的是好的，他为的是你能够更由心而出的去爱。第二个例子就是正面的例子，是耶稣的例子。那耶稣例子在16节这里讲到，基督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可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基督做了一个，所以说最反，这里讲到反面的例子是该隐，因为他本来可以去好好的爱的，但是他可以不嫉妒的，但是他选择了用负面的方式去面对。但是耶稣不是，耶稣是在世界上可能受到最多侮辱的一个人，他神成为人，受到世人的侮辱，甚至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即使在十字架上，他还是说，父啊，赦免他们吧，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今天耶稣他走过这么难的一个道路，完完全全在他被这个比拉多这些世上的官所审判的时候，他选择了不出声，他选择了让世人来审判他。可他本来不用这样子。所以他在这边讲到说，基督的舍命就让你知道什么是爱。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爱的时候，你要看的不是你旁边的人，你要或者是教会里面比较会爱的人，你好，要看的是教会里面的是，不是看教会里面的谁，也不是看牧师怎么去爱，不是看这些人怎么去爱，要看谁，耶稣。耶稣怎么爱，我们就要怎么爱。可是他怎么样爱呢？爱到舍命。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所以爱要到一种舍命的地步。那我告诉你啦，我们都很少爱到舍命的地步啦。那在第17节我们又再看到说哈，就是他这边说，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缺乏，却冠冕了恻隐的心，神的爱怎么住在他里面呢？孩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或舌头上，总要以行为和真诚表现出来。所以这里让我发现一件事，就是呢，17节让我看到犯罪不是只是不该做的，就是做不该做的事。好像我今天去做了一件坏事，或者是就是对不起神的事，我就是犯罪而已。这边基本上，如果你该做的事不做，你也是犯罪。不是只有不该做的事做了犯罪，该做的事情不做也是犯罪。因为他说嘛，你看见弟兄缺乏，却关闭了恻隐的心，你应该去关心他的，但是你没有去关心他，那这个也是一种罪，也是神的爱就没有办法在你里面了。那其实很严重耶，他的意思就是说神就跟你远离了。你记得我前面讲过吗？你跟神的关系就从你跟人的关系上反映出来。所以在这边你可以看见说 当这个人看见人有缺乏不帮助的时候，神的爱已经不在他里面了，神就跟他越离越远了。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今天一个有缺乏的弟兄我不去帮助没有关系，因为在当时你可能离神越来越远。那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作家叫卢卡杜，就卢卡杜，他在有一本书叫做《小人物的大革命》一书说，他说我们常常住在一个壳里面，在这个壳里面呢，世界是没有饥饿的，这个壳里面是没有孤儿的，这个壳里面是没有贫穷的。那壳的外面还有一层保护层，就是防止哀伤。这个壳本身呢，是拒绝你哀伤的。然后如果有不公平的事情，一碰到这个壳就自动脱落，这个壳很厉害，这不公平的事一碰到壳就自动脱落。他用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说明，美国有一种食物代金券，这个就是代金券、food stamp， 食物代金券。那食物代金券是用来干嘛的呢？你是可以用来换食物的嘛、用来代替钱来换食物的。那我们这边没有看过啦，但是美国有嘛。那他有一次在商店购物的时候，他就看到一个戴着棒球帽，然后很穿着邋遢，带着三个小孩，三个小女孩，很可爱的三个小女孩。然后这三个小女孩眼睛都大大的，非常可爱。其中一个女孩对着他笑，他也对他笑，互相的微笑，很开心。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先生呢，这个就是这个人呢，他就用了这个食物代金券然后去买食物。结果要买的时候，柜台小姐就摇摇头，跟他就拿回去给他，意思就是说你的钱不够。那这个卢卡杜这个作家看见了，他整个身体就开始有反应了。什么反应呢？喉咙开始哽咽，泪水开始在眼眶里面打转，暖流开始在胸中翻涌，就真的觉得有这个，就像我们圣经说的什么，动了慈心。然后当他把右手伸到口袋里拿钱的时候，他发现到了，他又有行动了，所以他又开始掀开他的保护壳，又钻到他的壳里面去了。他没有把钱拿出来了，然后他发现其他在商场里面的人有同样的反应，大家不只是眼神会去躲避这件事情，还会行动往旁边跑，假装没有看见这个人的需要。因为没有这个保护壳，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动了慈心，可是我还是把我自己看得更重要，所以我要躲到我的保护壳里面，在里面是没有贫穷，没有哀伤，没有世上的这些痛苦，我可以继续在里面很安居乐业的过我的生活。于是我发现有的时候我自己也是，不是只有你们，我也是在电视上看到就是像 World Vision 那些孤儿的广告，真的很可怜，你会掉几滴眼泪，然后呢就掉几滴眼泪，就掉了几滴眼泪，就这样子，然后你又回到你的保护壳去。那如果路上有路人向你要钱，你很抱歉，可是你会跟他说 no， 很对不起，我还是不能给你 sorry， 但你还很抱歉的眼神，那你还是钻回去你的保护壳。那而且你会告诉自己说，这个保护壳呢是我们能够生存下去的方法，世上的问题那么多了，怎么可能我杯水车薪，我那么一点点的能力怎么可能帮到任何的忙呢？那我又不是 Bill Gates， 人家 Bill Gates 有那个比尔盖茨有好多好多的钱，所以他可以建立那么多的基金，可以帮到这个世界，我算什么？这也是保护壳告诉你的，你就回到你的保护壳去，然后动了慈心的时候就赶快回去，那个慈心就让它平伏下去。你有没有这种感受？你会不会有的常常会有这种有慈心但是使不出来的时候？然后我看到这段经文第十八节，我就知道圣经不是叫我们这样做。我很想回我的保护壳去，可是圣经不希望你回到你的保护壳去。圣经上面说，孩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或舌头上，总要以行为和真诚表现出来，不要光说不练那就是少说话多做事， 但是也不是只是多做事，等一下我会再讲啊。然后我有一本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应该都有听过吧，叫五种爱的语言，好 ，Five Languages of Love。那这本书呢，在里面呢，哎，这个抱歉，第二点打错，但是在里面他写了五点哈，就是每一个人爱的语言都不同，好，所以你要针对那个人爱的语言，说他的爱的语言，他才能够接受得到。譬如说，一个人如果他呢是喜欢你多陪陪他，专心的在他身上的时候，你如果不知道这是他的语言，你讲再多肯定的话，对他都不一定有帮助。哦，他最希望的可能是你跟他就是专心的相处的时间。所以他这边讲到，这大约有这五种爱的语言，每个人都不一样，可是大约有这五种。这五种呢，他还有很多的书，他不只是写五种爱的语言，他还写五种青少年爱的语言，还是什么之类的，反正就是类似就是这五种哈。第一个就是肯定的话，肯定的话就是呢说的，好，少批评多鼓励，肯定的话。第二种呢是相处的时间，有些人对这个你跟他在一起的时间，英文叫做 quality time。你有没有跟他一个很专心对他的时间？第三种呢，会心的礼物。好，那会心的礼物不是只是物质上给他钱而已，而是你有没有花心思在给他这个礼物上面。哦，不是随随便便买个东西就给他，像很多男生会做的，而是不是有花心思去真的在里面。第四点就是爱的服侍，你爱一个人，你就会想要为他做一些事。你有没有为他洗碗、扫地、按摩等等这些事情？那亲密的接触，有些人喜欢身体多一些接触，有些人喜欢拥抱多一点，有些喜欢牵手多一点等等，那这些都是身体的亲密的接触。所以这种包括对孩子一样，有些孩子呢，其实我发现后现代的孩子呢，他们很喜欢跟你有更多亲密的身体的接触，但是我们上一辈的好像我的爸爸跟我不太可能有什么身体的接触了，那我相信你们一样，老一辈的或者跟我再比我再长一点的，几乎我们的爸爸都是这样子的。那有的时候我们也用这样的方法对孩子的时候，到孩子长大的时候，你会发现现在的后现代主义的孩子，很多还是希望你能够多跟他有一些身体上的接触，就不一定说什么很就有些可能他会觉得恶心，但是只是抱一抱他们还蛮喜欢的有些。那所以那在这些当中，你会发现每个人的爱的语言都不一样。可是你知道，我在看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件事，我想到圣经的经文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以行为和真诚表现出来。结果我在这五点上面看到，肯定的话只占几项，就是说的只占一项，其他全部都是做的。说的只占一项，其他都是做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我看到这里我就知道说，圣经讲的真的很有道理，你不是只在嘴巴上面讲，嘴巴讲再多，后面事项或者是其他事情都没有做的话，他真的感受不到你的爱。嘴巴上面单单说是没有用的，当然有些人是希望你说，可是你不能只是说，那还要有行为和真诚。那请注意，在这里不是只有行为，还有真诚，意思就是说不是我做什么而已，而是我用什么心态去做。所以圣经其实是非常的丰富的。如果你是用一颗真心去对人，你对人的爱才是真爱，否则你只是用你的行为来粉饰你的假爱。你知道你的行为没有真心就是假的。所以这里是就是告诉我们说，行为和真诚表现出来。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一些的层面，基督徒最重要的要说，不是不说，因为这个不要只在言语或舌头，不是说你不要在言语或舌头，而是说不要只在言语或舌头，就代表说肯定的话还是要说，鼓励的话还是要说，让别人能够感受到你的赞美，感受到对他的尊重跟爱。可是不单单要说，还要做，而且不单单要做，还要真心的去做，真诚的去做，这个是圣经上的意思。所以你可以看见说，圣经真的很奇妙。那当我们常常躲到我们保护壳的时候，圣经就要告诉我们说，你们基督徒不是常常说彼此相爱吗？为什么你们活不出来呢？然后有些人就说，不行，神是告诉我爱是一种命令，所以我决定 World Vision， 我就是要捐这笔钱。但他没有那颗心，有人这样跟我说过，牧师我知道要爱，我也努力去爱，但是我没有爱人的心怎么办？有人这样说过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样也不对，你还要再深一层次， 你除了做，还而且要真诚的去做，从心而发的去做，有真心的去做。那你可以想说，好，圣经呢，怎么给我们那么难的功课？是，我必须承认不容易。但是，当你真的去慢慢的靠着神这样子做的时候，你就会像十九节一样。十九节说什么？从这一点，我们会知道我们是出于真理的，并且我们在上帝面前可以怎么样？安心了。你的保护壳再好，你都没办法安心了。你在里面，你还会觉得说，我还是把我自己看得最重要。那后来二十节说，即使我们的心责备自己，上帝比我们的心大，他知道一切。那安心，你知道，当你没有了爱心，你就没办法安心。你没有了爱心，你就没办法安心。有人有需要的时候，你退缩了，你没办法安心。所以我现在要问你们，你们现在的心安不安？如果你今天听到这篇道，心里不安，可能你要展开行动了。你可能要真的是想想，你还有什么地方真的躲在保护壳里面，没有去真的去爱人。我有一个祷告的伙伴，他真的是给我很大的影响。他是真的不躲在保护壳里面的，他到现在已经可能差不多十年了，都在做一个工作。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也认识他，他叫 Michael Tan。那他呢，做什么工作呢？每个礼拜二晚上，他就在 City 那里有一个地方，他就专门在那边跟这些流浪汉传福音。然后礼拜四呢，就跟他们就是做查经。那他这样做已经可能做了差不多十年，他甚至有好几次把这些人接到他家去住，有一次还住了差不多一个月或超过一个月。当然，你要把流浪汉接到你家去住一个月，那是要需要多大的爱心啊！我相信在这边在座的很少能做得到。那他做了，然后当然他老婆也支持他，太太也支持他，但是后来呢，他还是觉得要给家庭有一个boundary 哈，避免孩子也受到影响，那这是对的。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先不要想是影响，而是我们到底有没有真的走出我们的保护壳。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很多人需要关心，我这个礼拜光需要关心的人，需要为他祷告的人就已经很多了，真的很多。那我自己都觉得我快没有能力承受，一定要交给神。很多人很有需要，不是只有一个两个，我现在说。所以我们真的要把这些人都交给神。所以如果你听了这篇道，你觉得开始不安了，不一定是不好的，可能是你可以开始安心的前一个阶段。如果你不安，你就会觉得不安，你就会开始有行动，你开始有行动，有真心的行动，或许你才可以开始安心。要是你继续躲在你的保护壳里面，手拿到钱的时候继续再掏回去，再躲起来的时候，你可能又是像我讲完我这篇到我讲完，你可能又躲回去你的保护壳，走出去一样，你并没有任何改变。那可是有些人就会说，牧师，我真的爱不下去怎么办？那爱不下去的时候呢，我现在不是讲说男女朋友啦，男女朋友有时候你爱不下去，我会建议不一定要在一起啦，有时候不适合要分开啦，但是就可能你可以把男女之爱升，就是男女朋友的爱升华成这个弟兄姐妹的爱，那可是当你爱不下去那些有需要的人的时候，或者你爱不下去弟兄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你就要在神面前祷告。这个祷告有的时候会让你很咬牙切齿，因为当人受到伤害的时候，你会很希望很希望咬人一口。你受到伤害的时候，你就很希望伤害别人，很想要咬他一口。那这时候你就要省察自己的心，你要先看自己有没有不对的地方，如果有，你要在神面前跪下祈祷认罪，然后再好好的去和解。如果没有，你要凭爱心说诚实话，要告诉这个弟兄姐妹。昨天晚上我跟我太太说，坦白告诉各位，我不知道我今天应不应该上台证道，因为我的心不安，我受到了搅扰。那我和太太说，太太，我可能说不出这篇道，因为我的心受到搅扰。 然后我跟我太太两个人就在那边祷告，感谢神啊，神，我想起来神呼召我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让我做一个梦，然后又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想到神是怎么呼召我的。神不单单呼召我做一个传道人，神呼召我是去爱人，所以我在神面前就悔改我不够爱人的罪。我知道我没有像耶稣一样的心智为弟兄姐妹舍命，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被牧师伤害过的，如果有我请你们原谅我，也请你告诉我，我愿意学习，请为我祷告，让我可以成为一个谦卑的人。因为我昨天晚上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真的在神面前认罪。可是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当我们要走出我们保护壳的时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你可能不只是要在神面前认罪一次，可能是两次，可能是三次。我昨天晚上认罪至少三次，但是我的心还是不安稳，怎么办？我还是上来讲道，求神继续的改变我的心。我还会再继续认罪，因为我知道我没有爱你们愿意到为舍命的地步。我自己凭良心问自己，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我回到家，我知道错了，我还是知道错了。我今天回家还是会继续跟神说对不起，请你帮助我成为一个谦卑的人，也告诉我如果有什么措施，请你告诉我，谢谢你们。那第二十节告诉我们说，即使我们的心责备自己，神比我们的心还大，他知道一切。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你不管里面有多卑劣，神比你这些的卑劣的心还要大，他的慈爱大大超过你的坏。但是你也不用想说你的坏他会不知道，因为他知道一切。所以你心中所有的卑劣，你是什么样的人，神都知道。你就算可以在你的那个妻子面前隐瞒，甚至你可以欺骗自己，但是你欺骗不了那位在上面的神，你欺骗不了他。所以你要知道，神比你的心大，也没有什么罪他不可以饶恕的。你真的没有爱人的心，爱不下去的时候，你到神面前，神一定饶恕你。你要知道，他比你的心大，他知道一切。那我相信，当你愿意真的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让神的光来光照你的时候，当你在他面前挣扎一次、两次、三次，但是这些。